尚可孤、李观、戴修言、杨慧元、李元亮、韩游归、贾颖林、杜希全、尉迟胜、邢君牙、杨朝胜、张敬泽。尚可孤是东部鲜卑宇文部的别支，世代居住在松漠之间。天宝末年归附朝廷，隶属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，后来侍奉史思明。上元年间归顺，多次被授予左右威卫二大将军同正元，担任神策大将，因前后功绩改任是太常卿，并被赐予十封150户。于朝恩统帅禁军时，喜爱他的勇猛，非常信任重用他，让他做养子，上奏赐姓于氏。明智德率领3000禁军镇守扶风县，后来移防武功。尚可孤在扶风武功共十多年，军队整齐严肃，军中和地方都很安定。于朝恩死后，赐尚可孤姓李氏，名家勋。正值李希烈反叛，建中四年七月被任命兼御史中丞、金乡应援淮西使，又恢复本姓名为尚可孤，率领所统帅的部队赶赴山南，多次有战功。等到金元兵叛乱，皇帝下诏征调尚可孤的军队到蓝田，贼军正强盛，于是在棋盘扎营，修建城栅居住。贼将囚禁等来侵犯，尚可孤多次击退他们，趁机收复蓝田县。新元元年三月，升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使。四月，仇敬又来侵犯，尚可孤率兵急攻，擒获仇敬并斩杀，于是禁军与副元帅李胜决策进攻讨伐。五月，李胜率领尚可孤和骆元光的军队收复京城，尚可孤的军队担任先锋。京城平定后，因公升任检校右仆射，封冯邑郡王，增加食邑，累计到800户，食封200户。尚可孤性格谨慎忠厚，深沉果敢，立有功劳后，在众人集会中从不谈论自己的功绩。贼平之后，在白花亭扎营，统帅部队公平，号令严整，当时人称赞他。李胜非常亲近看重他。等到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皇帝下召尚可孤率军与各路军队进军讨伐，驻扎在沙苑，患病在军中去世。追赠司徒，赏赐驻桑布帛米粟家等，丧葬所需费用都由官府供给。李观，洛阳人，他的祖先从赵郡迁居到那里，是秋官员外郎李靖仁的侄孙。年少时学习武艺，性格沉稳忠厚，少言寡语，有将帅的见识气度。乾元年间用谋略求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，郭子仪认为他不错，让他辅佐方州刺史吴胄担任防恶使。不久因扶桑免职，居住在周至的庄园。广德初年，吐蕃入侵，皇帝出行到陕州，李观在周至觐见，率领乡里子弟1000多人守卫黑水西岸，戎人不敢靠近。正值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将要赴镇，认为李观有智谋，上奏任命他为偏将，让他总管军政。等到徐浩、李勉相继镇守广州，更加信任他，麾下的兵甲都委托给他。平定冯崇道、朱子石有功，多次升迁为大将。李勉改镇华州，多次上奏授予是殿中监、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后被征召到朝廷，授予右龙武将军。建中末年，金元军叛乱，李观当时值班，率领卫兵1000多人护从到奉天。皇帝下诏让他负责督巡警，训练各军戍卒。几天之内，又招募了2000多人，排列在通衢大道，整顿军鼓，城内因此士气大增。德宗倚重他，赐封200户。他的两个儿子李弘、李煜授予8品京官。等到皇帝从奉天出行，李观与林胡建、李升、韦清等都执掌马缰绳，在艰险中周旋，都立有功劳。皇帝回到京城，下诏让他总管后军禁卫。新元元年闰十月，拜授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、检校兵部尚书。在镇四年，虽然没有开拓疆域的功绩，但激励士卒，储备粮食，训练整治，安定和睦。等到平凉之盟时，浑坚没有戒备，李观察觉到吐蕃的狡诈阴谋，暗中挑选精兵5000人埋伏在险要道路上。等到浑坚逃回，依靠李观的机动部队和李元亮的军队内外接应，才得以免祸。皇帝优厚赏赐，赐予非常多，特地下诏褒美。同年到京城朝见， 被任命为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，因病去世。贞元四年追赠太子少傅。戴修言，夏州人，在军队中以胆略著称。大历年间是郭子仪的部将，因战功多次升迁到延州刺史。奉天之难时，他昼夜兼程，率领所部藩汉3000人哭泣着赶赴国难。德宗嘉奖他，赐食封200户。与浑坚、杜希全、韩由归等一起抵御有功。皇帝再次前往阳时，他留守奉天。等到李怀光反叛占据咸阳，派人引诱戴修言。戴修言集合3军斩杀来使，还城自首。李怀光非常惊恐，于是从泾阳连夜逃走。当月拜授检校工部尚书、奉天行营节度使。李胜收复京城时，戴修言与浑坚击败诸子的偏师，斩首3000级。戴修言追击贼军到中卫桥，李胜肃清宫阙后，戴修言与浑坚等率兵奔赴祁阳拦击诸子余部。等到论功行赏，加检校右仆射，封户增至600户。7月，护从皇帝到京城，特赐女乐上等宅地以褒奖功劳。不久拜授左龙武将军。贞元元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停朝一日，赐予助丧财物不等。杨惠元，平州人，因才能勇力从军，隶属于平卢节度使刘正臣。后来与田神公、李忠臣等相继渡海到达青州、齐州之间，忠诚勇敢，多有权谋，被称为名将。又因所部隶属神策军，担任神策京西兵马使，镇守奉天。当初大历年间，两河地区平定，朝廷处理事务多采取姑息态度。李正己占有资、清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宜、密、德、地、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15州之地，养兵10万。李宝臣占有衡、益、深、赵、沧、冀、定7州之地，拥兵5万。田承嗣占有魏、博、相、魏、明、备、禅7州之地，拥兵5万。梁崇义占有襄、邓、军、房、傅、尹6州之地，拥兵2万。他们都是最初因叛乱而得封侯，各自割据土地，虽然表面奉行朝廷旨意，但刑罚赏赐、生杀大权自己专断，盘根错节，互相勾结。朝廷常常显示大幸，不加约束，宽缓则嫌隙自行产生，急迫则他们合谋。有时听说赵只要增筑一城、疏浚一池，必定都怨恨愤怒而有说辞，朝廷只好为之停止攻城，而他们自己在境内修整兵器，加固营垒以自固。前后经历3朝，将近20年，国家不敢动用一弹一土的攻城。戴宗性情宽厚柔和，没有怒气，一切顺从他们。凡是和硕诸道派来奏事的快马使者，必定获得赏赐。等到德宗即位，严明查断，自从诛杀刘文喜之后，知道朝廷法令不可触犯，四位割据者都感到不安。奏事使者空手而回，没有赏赐，回去的人多有怨言。有的传播流言蜚语，说皇帝想要东封泰山，汴州上奏说城郭狭窄，增筑城墙。李正己听说后，调动10000军队驻扎在曹州，田悦也增兵黄河边上。河南地区大为骚动，告急文书飞驰，于是下诏调京西戍兵12000人以防备关东。皇帝登上望春楼，亲自誓师送行，说：哎，东部边境的警报，事情是不得已，你们将校士兵各自以忠诚节操为王家勤勉，南赴蜀门，西定京垒，甲胄不解，疮痍未平，现在又让你们分镇渝州郑之地，静听明命。帝王的军队有征讨而无战斗，考察道理用以匡正邦国，应当磨砺武器，保固城池，以德性和睦人心，以道义处理事务，准备抵御侵犯，不要越境攻取，收敛后行动，可算是正义了。如今外夷来朝，正值春天生长，万物开始，农桑正当其时，让你们将士暴露在荒野中，我心痛到郁结如焚灼，爱你们众人要体察我的心意。士兵们大多流泪。等到赐宴，诸将列坐，酒到面前，神策将士都不喝， 皇帝派人询问。杨慧元当时是都江，回答说，臣当初从奉天出发时，本军主帅张聚己与臣等约定说，这次任务将要建立大功勋，树立大名声，凯旋之日再共同欢庆，如果尚未取得战功，不要饮酒，所以臣等不敢违约而已。出发后，有关官员在路上供应食物，其他军队都吃光，只有杨慧元一军连瓶罐都没打开。皇上称赞了很久，降下喜书慰劳。等到田悦反叛，下诏杨慧元率领禁兵3000人与诸将讨伐，在御河作战夺取三桥都是杨慧元的功劳。不久，加检校工部尚书代理贝州刺史，命令他将所部归属李怀光。建中4年冬天，从和硕与李怀光一同赶赴国难，解除了奉天之围。第二年2月，李怀光被判朝廷叛逆，杨慧元坚持忠义，不肯受玷污，脱身逃往奉天。正值皇帝南行，李怀光恼怒杨慧元逃走，命令部将冉宗率领100多骑兵追到好治县。杨慧元既穷，父子3人一起跳入名家井中，冉宗将他们全部捞出杀害。新元元年，追赠右仆射，并赐助桑卷100匹。杨慧元的儿子尚石奉玉杨胜追赠殿中监，左卫兵曹参军杨浩追赠滨州刺史，以褒奖死于国难的人。李元亮本名骆元光，姓安氏，他的祖先是安西人，年少时被宦官骆凤仙收养，冒姓骆氏。李元亮身材高大，胡须美，勇敢有谋略，年少时从军，担任宿卫，积累功劳，认识太子詹氏。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上奏署任他为镇国军副使，让他管理州事。李元亮曾在潼关领军，共10多年，军事都敬畏服从。德宗住在奉天时，贼将朱子派遣伪将何望之率轻骑袭击化州，刺史董进弃州逃走。何望之于是占据化州，将要聚集军队以断绝东路。李元亮从潼关率领所部，并命令义兵趁其没有防备，直接进攻何望之，于是攻克化州，何望之逃回。李元亮于是修整城隍器械，招募士兵，不几天北兵10000多人，军事更振。因公家御史忠诚，贼将朱子多次派兵来侵犯，总是被击退。这时尚可孤守卫蓝田，与李元亮形成犄角之势，贼军东面不能越过渭南，李元亮功劳居多。不久升任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节度使，不久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新元元年5月，下诏李元亮与副元帅李胜进军收复京城，军队驻扎在浐水西岸，贼军全部来攻，李元亮身先士卒奋勇攻击，大败贼军。进军到院东，与李胜奋力作战，攻破院墙而入，贼军连续作战都败，于是收复京师。李元亮将功劳让给李胜，出城驻扎在张敬寺。皇帝回宫后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时封700户，赐上等宅地、女乐，并授予一个儿子6品正云官。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断绝黄河渡口，下诏李元亮与副元帅马遂、浑坚一同讨伐。当时贼将徐廷光率精锐军队守卫长春宫，李元亮派人招降他。徐廷光一向轻视李元亮，而且辱骂他，又在城上让幽灵扮演胡人演戏，侮辱李元亮的祖先。李元亮深感耻辱。等到马遂率河东兵到来，徐廷光投降了马遂，下诏任命徐廷光为侍殿中监兼御史大夫。河中平定后，马遂对待徐廷光更加优厚。李元亮于是在军门遇到徐廷光，命令左右劫持并杀了他，然后到马遂面前匍匐请罪。马遂非常愤怒，要杀李元亮。过了很久，因他功劳高才作罢。德宗因李元亮擅自杀人，担心有臣子弹劾，先让宰相告诉谏官不要议论。贞元3年，下诏李元亮率领本军跟随浑坚与吐蕃在平凉会盟。李元亮对浑坚说，本来奉诏命令在潘元堡扎营以接应侍中，我私下考虑潘元距离平凉60-70里，番人情势多诈，倘若发生急变，如何接应，请让我紧挨着侍中扎营。浑坚认为违诏，坚决阻止他。李元亮最终与浑坚一同前进。 魂间的营地距离蒙索20里，李元亮的营地紧挨着，壕沟栅栏深固。等到魂间赴会，李元亮便戒严部队在营中结阵。当天吐蕃果然埋伏甲兵，陈魂间没有防备而突然袭击。当时士大夫都穿着朝服被抓获，军士死亡7/10。魂间单马逃回，群敌追赶，魂间的部将李朝采不能整顿部众，大多已经奔散。魂间到达时只有空营而已，全靠李元亮的军队严整坚固。魂间进入营地后，敌人都散去。当天如果没有李元亮的军队，魂间几乎不能幸免。李元亮于是整顿军队，先派辎重，再与魂间一起申明号令，严整队伍而回。当时人称李元亮有将帅风范。德宗嘉奖他，赐2马10匹、金银器、锦彩等非常丰厚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嘉佑金吾卫上将军起复本官。皇帝念及他的功劳，又赐姓李氏，改名元亮。贞元4年春天，加封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、临洮军使，调任镇守梁园。梁园的古城大多坍塌毁坏，是陇东的战略要地，敌人入侵时常在此牧马休整军队。李元亮增设烽火台，加固城墙，修补女墙，亲自率领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。他砍伐树木，铲除野草，斩断荆棘，等草木干枯后全部焚烧，方圆数十里都变成了良田。他鼓励士兵种植，每年收获粮食数10万斛，发展生产，陶器冶炼等器具也一应俱全。还在城边修筑高台，上面架设车弩，使得城防更加坚固。不久又向前修筑新城，占据有利地势。敌人每次来侵犯抢掠都被击退，荆州、陇州因此安定，敌人非常害怕他。贞元9年11月，因患病在梁园去世，享年62岁。皇帝非常哀悼惋惜，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司空，按等级赏赐助丧的布帛、米粟。韩由归是河西灵武人，在本军任职，多次担任偏将、副将，积累功勋，官至兵宁节度使。德宗出奔奉天时，卫兵尚未集结，韩由归与庆州刺史论为明合兵3000人赶赴国难，从乾陵北面经过前往礼泉以抵抗诸子。恰逢有人从京城来，说叛贼2-3天内就会到达，皇上急忙下令追回韩由归等人的军队。他们刚进入营垒，诸子的党羽果然到了，于是出城在城下交战，稍微失利便退入城中。叛贼急忙抢夺城门，韩由归与叛贼隔着城门血战，直到傍晚才解围。从此叛贼每天攻城，韩由归、论为明登城据守，亲身抵挡箭时，顾不上休息睡眠，赴难的功劳韩由归是首功。李怀光反叛，韩由归随驾到山南。德宗因为禁军没有执掌，在六军中特别设置统军一名，品级为从二品，让韩由归、论为明、贾引林等分别掌管随驾的禁军。李胜调军到东魏桥与洛元光、尚可孤分别扼守京东要害道路。魂坚与韩由归、戴修言分别掌管京西要害道路，形成犄角之势进攻。新元元年，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按例授予奉天定难功臣称号。李胜收复京城，韩由归等三将也在咸阳击败叛贼。德宗从新元返回京城，魂坚与韩由归、戴修言三将随从。李胜、尚可孤、洛元光三将迎接，论功行赏，韩由归与魂坚等人次序相当，返回镇守兵宁。贞元3年，因为儿子韩清绪与妖贼李广宏同谋叛逆，当时韩由归镇守长武城，事情将要暴露，韩清绪逃往滨州。滨州将吏将他带上刑具押送京城。韩由归因为儿子大逆不道，请求代替儿子归案，执意要前往朝廷，下诏不允许。韩由归将韩清绪的2个儿子锁住押送京城，请求一同受罚，皇上也赦免了他们。12月，韩由归入朝，身穿白衣等待处罚，进入朝堂。皇帝立刻命人解除他的罪责，像以前一样慰劳，又命他返回镇所。当初韩由归入朝觐见，滨州将吏因为他儿子谋叛，又治军无方，认为他一定会被取代，践行的礼节很简薄。等到韩由归见到皇上，大肆议论边防事务， 请求修筑丰邑城以防备藩寇。皇上因为他见识卓越，像当初一样委任重用。等他返回镇所，军中将士心中不安。大将范希朝善于统兵，在军中声名远扬。韩攸龟害怕他威胁到自己，想借故杀掉他。范希朝害怕，逃往凤翔。皇上向来知道他的名声，召他入朝担任宿卫。等到韩攸龟派500人修筑丰邑城，只住了200就溃散了。又有宁州戍卒数百人放纵抢掠而叛变。他缺乏谋略，失去军心，都是这类事情。自从宁州士族叛变，吐蕃入侵，韩攸龟亲自率领部众戍守宁州。贞元四年7月，任命将军张献甫取代韩攸龟。韩攸龟不等张献甫到达，又不告知众人，就轻装骑马连夜出城回朝。将士们向来骄横，听说张献甫严厉急躁，趁他没有主帅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并包围了监军杨明义的府邸，请求上奏让范希朝为统帅。都虞侯杨朝胜起初逃难到郊外，第二天听说将士们请求范希朝，便又入城对军众说，你们请求的非常恰当，我来祝贺。叛乱的士卒稍微安定。杨朝胜于是与诸将密谋，早晨率领甲兵出营，召集叛乱的士卒宣告说，先前请求的人没有被批准，张尚书来了，昨天已经进入滨州，你们图谋叛乱，都应该处死，我部全部杀死，你们中谁是贼首，各自说出来，将罪名归到他头上，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。在众人中只认出200多人，立即斩杀，军城才安定。皇上听说军情想要范希朝，便授予他宁州刺史，作为张献甫在兵宁的副手。韩攸龟到京城后被授予右龙武统军。贞元14年去世。李广弘有人说是宗室亲王的后代。他削发为僧，自称见到五岳四毒的神灵，说自己应当成为人主。贞元3年从滨州来到京城，有个士人董昌引导李广弘，让他住在资敬寺尼姑智英的居室。智英本来是宫女。董昌用酒食勾结殿前舍生将韩清绪、李正健、南真侠、神策将魏修、李散、钱越州参军刘访、陆缓、陆将、陆冲、徐刚等人同谋叛逆。李广弘说，阅读神灵告诉他可以在10月10日举事，必定成功。从韩清绪以下都安排任命为宰相，以尼姑智英为皇后。谋划在举事当天夜间让韩清绪在凌霄门击鼓，焚烧飞龙臼的草料堆，又让南真侠盗鸡接骨，召集城中人，又让李正健、魏修、李散等率领射生神策兵做内应。事成之后放纵抢劫5天，朝官全部杀死。事情还未发动，魏修、李散向朝廷告发谋反，命令内官王希谦等人逮捕他们的党羽并斩杀。德宗因此禁止各类人随意进入寺馆。贾颖麟是华州的牙将，建中初年任本军兵马使，奉命率兵宿卫。朱子之乱时各路军队尚未集结，贾颖麟率领部众随从护驾。他品质质朴，在奉天叛贼猛烈攻城，贾颖麟与侯仲庄急忙救援接应，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。后来李怀光的军队到达，叛贼解围，随从的臣子们相互庆贺。贾颖麟舞蹈完毕，上奏说，贼人朱子奔逃，臣下大庆，这都是宗庙社稷吴江的福运。然而陛下性情太急躁，不能容忍，如果旧性不改，贼人虽然逃跑了，臣担心忧患还没有结束。皇上不认为他冒犯，反而非常称赞他。他多次升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封武威郡王。将要去山南时去世，追赠左仆射，赐给他家10封300户，助丧的绢帛100匹，米110，丧葬由官府供给。杜希全是京兆李全人，年轻时从军，曾担任郭子仪尚书的副将，积累功勋，官至朔方军节度使。军令严肃，士卒都心悦诚服。当初德宗住在奉天，杜希全首先率领所部与延州刺史戴修言、夏州刺史石长春合兵赴难。军队已经驻扎在漠谷，被叛贼朱子拦击，贼军占据高处投放滚石，又用大弩射击，伤者众多。德宗命令出兵援助，不能前进。杜希全退兵驻扎滨州。因赴难之功， 加封检校户部尚书，行在都治兵马使，随从驾幸凉州。皇帝回到京城，升任太子少师、检校右仆射，兼灵州大都督、御史大夫，受降定远城天德军、临淹封下等州节度支督营田、观察押番洛等使、余姚郡王。杜希全将要前往灵州，进献提要八章，多有规劝见证之言。德宗深深采纳，于是撰写《君臣箴》赐给他。其文辞说：只有德性能感化人，只有君主承奉天命，听从劝谏就能圣明，共同治理需要贤臣。皇王立有准则，大命不易，总揽万机以成就事务，整齐天地四方不同的情况。一心不能独自明察，一目不能环顾四周，广求哲人，依次安排职位。君主任用臣子，必须寻求一致的德行。臣子侍奉君主，都要想着正直。为什么启发引导适宜之事，从古至今未能得到？而且直言的人逆耳，谄谄阿谀的人在旁窥伺，所以下情不能通达，而皇上的听闻已被迷惑，使得忠诚贤良的人败于凶恶奸邪之手。譬如那青州众人划桨，也有调和的美羹厨师烹调。谁说治理国家不能得到老师前面翻车的轨迹？我要引以为戒。高从低处升起，何由甘甜而接受？如果君主没有善行，也是臣子的过错。听说那新皮拉着魏文帝的衣襟，还有秦熙竭尽忠诚撞碎头颅，努力思考进献可行废弃不可行之事，以评定可否。不要说没有损伤，从微小而显现；不要说有何害处，积累小错汇成大海。事情有隐藏而必定显露，命令既出，又怎能后悔？古钟在宫中，声音传于宫外，浩荡的涉水，我没有尽头。将背靠屏风而虚心纳谏，期望尽忠而采纳教诲。往昔得计气，确实匡辅顺与。近来的魏征又助我文祖、太宗、君臣协和德行，混一天下。如今我寡得愚昧，得以继承大业。臣子啊，近臣啊，你们辅佐帮助。高丘开始肃杀，我武威张扬，停止这禁卫之职，护卫大国。思恋朝廷正身，善言于是兴盛。这些规劝见证像金玉一样宝贵。文辞高深，道理精要，进入道德知晓方法，总括那千种思虑，完备于八章之中。孔子有言，启发我的是子夏：殷商有盘铭，周朝有漆器，或用言辞告诫，或用事物警戒。展开图画推演义理，发自你的心智，与精进一起高悬，同座右铭一起放置。人都有开始，很少能谨慎终结。你要日夜期望保我自身。不要说你在外，而你的诚意不通，一句话的响应千里相同。引导那远方，传达我的听闻，华以仰慕德行，这是你的功劳。往来之间，怀念贤才冲冲，我唱你和，表达深衷。不久兼任本管及下随节度都统，加太子少师。杜希全认为延州地处要害，自从贞元三年西番结盟之后，州城陷落于敌人，从此塞外没有保障，灵武地势阻隔，西通夫方成为边患，朝廷议论同意他的意见。贞元九年下诏说，设置贤族守卫国家，意向留下文字，有备无患，是先王的良好法典。何况修复旧制，安定巩固疆土，停战息民，必定在于此事。延州地处冲要，远在朔方边陲，东达营下，西援灵武，紧邻延庆，保卫汉魏王畿。近来城池失守，防御设备没有依据，千里屏障，烽火不相连接，三面要害，一兵戍守辛苦。若不聚集军队，修缮壁垒，设置攻守的器械，致力耕战的方法，那么境内多忧患，华夏屡次报警，从中到外都不安宁。深谋远虑，岂能忘记片刻？念及我博德，教化未能普及，既不能恢复前代的治理，使四夷归顺，与其临事而烦扰，何如预先防备而安定？因此考虑久远之谋，修筑五原的壁垒，使边城有守备，中原安宁，没有暂时的劳苦，怎能永远安逸？应当命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将兵宁庆兵马副元帅浑坚，朔方凌烟峰下随营节度都统杜希全，兵宁节度使张献甫，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，营下节度使韩谭， 夫方节度使王期耀、镇武节度使范希朝各自在部署中挑选训练将士，共35000人一同奔赴延州。神策将军张昌仪暂且代理延州事务，所有筑墙杂役调6000人充任。延州防丘将士率以3年期满更代，并委派杜彦先列名奏文，全部给予改转官职。镇秦妃出于私欲，志在安定百姓，告知你们将相之臣、忠良之士，书诚奉命，效力忘忧，勉励建立功勋，永保边疆安宁。必须聚集军事行动，实赖众人之心，各自互相勉励，以符合朕的意愿。总共动用6000人，20天完成。当时将要筑墙，又诏令泾原、剑南、山南各军深入讨伐吐蕃，以牵制敌人。因此筑墙期间，敌人来不及侵犯边塞。城墙修成，内外庆贺。从此灵武、宁夏、河西逐渐安定，敌人不敢深入。杜希全长期镇守河西，晚年倚仗边防多有骄横，皇帝曾经宽容他。丰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在他之上，杜希全非常忌惮他，怀疑害怕他取代自己，于是诬告上奏李景略。德宗不得已贬谪了李景略。杜希全一向患有风眩病，暴力更加严重。判官监察御史李启颇违反他的意志，杜希全又诬告上奏杀了他。江吏都恐惧战栗。贞元十年正月去世，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司空。尉迟胜本是于田王尉迟圭的长子，年少时继承王位。天宝年间来朝见，进献名马、美玉，玄宗嘉许他，将宗室女嫁给他为妻，授予右威卫将军、皮沙府都督，让他回国。与西安节度使高仙芝一同击败萨皮波仙，因公家迎亲光禄大夫，洪卢卿改任光禄卿，都是正元官。至德初年，听说安禄山反叛，尉迟胜于是命弟弟尉迟要代理国事，自己率兵5000人赴难。国人挽留尉迟胜，以他的小女儿为人质后才出发。肃宗待他很优厚，授予特进，兼殿中监。广德年间拜授骠骑大将军、皮沙府都督、于田王，命他回国。尉迟胜坚决请求留下担任宿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武都王，十封百户。尉迟胜请求将本国国王之位授予尉迟耀，下诏同意。尉迟胜于是在京城的修行里大肆装饰园林亭台，以接待宾客，好事者多去拜访他。建中末年，跟随皇帝巡幸奉天，兼任御史中丞。皇帝在兴元时，李胜担任右领军将军，不久升任右威卫大将军，历任穆王副。贞元初年，李耀派遣使者上书说，自从建立国家以来，世代由嫡子继承王位，兄长李胜既已让出王位，请求传给李胜的儿子李瑞。皇帝于是任命李瑞为检校光禄卿，兼任皮沙府长史，让他回去。李瑞坚决推辞，并且说李耀长期处理国政，人们都心悦诚服。李瑞生长在京城，不熟悉当地习俗，不能派去，于是授予他韶王咨议的官职。兄弟相互推让王位，人们都称赞他们。王府撤销后，任命李胜为元王副，去世时64岁。贞元十年，追赠凉州都督，儿子李瑞继承爵位。邢君牙是瀛州乐寿人，年轻时在幽蓟、平卢从军，因战功历任果毅折冲郎将，充任平卢兵马使。安禄山反叛时，跟随平卢节度使侯希义渡海，到达青州、徐州之间。田神公讨伐刘展时，邢君牙又跟随田神公作战有功，历任将军，仕光禄卿。田神公担任盐运节度使后，命令邢君牙率领防丘兵进入镇守好治。正值吐蕃侵犯，代宗巡幸陕州，邢君牙隶属禁军，随从护卫。后来又因战功加授鸿胪卿，多次晋封至河间郡公。建中初年，河北各节度使反叛，李胜率领禁军协助马遂等人征讨。李胜任命邢君牙为都虞后，多次在武安、襄国、环水、魏县、清风讨伐贼寇有功，邢君牙俘虏和斩首的敌人最多。正值德宗巡幸奉天，李胜率领邢君牙统帅所部军队，日夜兼程赶来奔赴国难。等到驻军咸阳，移营魏桥，军中的事务李胜只与邢君牙商议， 别人都无法得知。收复皇宫后，迅速加授御史大夫、检校常侍。不久，李胜担任凤翔、金元元帅，多次出兵巡视边境，常令行军衙掌管留后事务，军府安定愉悦。贞元三年，李胜以太尉、中书令的身份回朝，行军衙代理凤翔尹、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，不久升任右神策行营节度使、凤翔陇州观察使、加检校工部尚书。吐蕃连年侵犯边境，行军衙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以此作为守备，西戎最终不能成为大患。不久，加检校又仆射。贞元十四年去世，时年71岁。朝廷停朝一日，追赠司空，赐予布帛米粟各有等差。杨朝晟，字叔明，是夏州朔方人，起初在朔方担任步军前锋，经常有功，被授予甘泉果驿。建中初年，跟随李怀光在荆州讨伐刘文喜，斩杀俘虏敌人很多，被授予骠骑大将军，逐渐升迁为右先锋兵马使。后来李纳侵犯徐州，跟随唐朝臣征讨，常常担任先锋，因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子宾客。皇帝在奉天时，李怀光从山东赶来赴难，任命杨朝晟为右厢兵马使，率领1000多人攻下咸阳，用以挫败诸子。加授御史中丞，时封150户。等到李怀光在河中反叛，杨朝晟被胁迫在军中。皇帝巡幸凉州、扬州，韩攸龟退守兵宁。李怀光因为曾经在兵宁强迫控制如同蜀城，派贼党张欣在滨州总管后方事务。张欣害怕发生祸乱，于是大肆搜刮军用物资，征集士兵车程，约定第二天暗中出发归附李怀光。当时杨朝晟的父亲杨怀斌是韩攸龟的部将，在夜间率领数十名骑兵斩杀了张欣及其同谋者。韩攸龟当天派杨怀斌奉表上奏，皇帝召见慰问，授予杨怀斌兼御史中丞，正式任命韩攸龟为兵宁节度使。间谍到达河中，杨朝晟听说此事，哭着告诉李怀光说，父亲为国家立功，儿子应当被处死，不能掌握兵权。李怀光于是将他囚禁。等到各军进军围攻河中，韩攸龟在长春宫扎营，杨怀斌亲自作战。等到李怀光被平定，皇帝念及他的忠诚，让副元帅浑坚特别赦免杨朝晟，任用为韩攸龟的都虞候。当时父子同在军中，都担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封异姓王，在军中非常荣耀。后来下诏征召韩攸龟入朝宿卫，任命张献甫代替他。张献甫在途中，军中有个叫裴满的人煽动叛乱劫持杨朝晟，杨朝晟假装答应他，暗中设计斩杀300多人。张献甫到任后改任御史大夫。贞元九年，修筑延州城，征兵以保护边境，杨朝晟分统兵马镇守木波堡。张献甫去世，下诏让杨朝晟代替他。同年遭遇母亲丧事，被起复为左金吾大将军同正、滨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贞元十三年春天，杨朝晟上奏方渠、河道、木波都是贼寇必经之路，请求在这些地方筑城以备防御。皇帝下诏询问需要多少兵力，杨朝晟上奏说，我部下的兵力足以完成此事，不需要外援。又问道，以前修筑延州城总共动用7万军队，现在为什么这么容易？杨朝晟说，延州那次攻城各路军队都集结，吐蕃人都知道，现在我的辖区靠近敌人，如果大规模兴兵，吐蕃人就会来侵犯，来侵犯就要作战，作战就没有时间筑城了。现在请求秘密派遣军士，不到10天到达边塞，不到10天攻城完毕，吐蕃人知道时已经无可奈何了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事情完成后，军队回到马岭，吐蕃人才来，几天后便退去。起初军队驻扎在方渠，没有水，士兵们喧闹不安。突然有条青蛇从高处下来，看它的踪迹，水流随之而来，杨朝晟命令筑堤环绕，于是成为一潭泉水。士兵们赖以饮用充足，将此事绘图上报，皇帝下诏设立祠堂祭祀。扶桑期满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这年夏天，因防秋夷军宁州患病，十几天后去世。张敬泽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本名张昌，后来赐名敬泽。 起初辅佐刘玄佐，多次立有军功，官至凤翔节度使，常有收复河湟的志向，派遣大将也师梁甫率领精锐士兵到达陇西，吐蕃人大为惊骇。元和二年六月去世。使臣评论说，唐朝中途衰败，叛逆贼寇突然兴起，天子窘迫而蒙尘，诸侯忠心而奔赴国难。李可孤生长在沙漠，挺然有效命的风骨，功劳冠盖勇猛将士，毅力而有不自夸的神色。李官是文儒的后代，乐于学习兵戎，拥戴圣主立下平定国难的功勋，在会盟之变中救援浑奸。韩修言斩杀使者据城自首，李怀光为之鼓励。高慧元走投无路自尽，天子哀伤悼念。李元亮在张敬寺退兵，奋力作战却让功，很有气量气度。等到不能忍受小愤，擅自杀死廷光，在军门请罪，壮烈而烈士。他手下的诸位将领多有功勋才能。李胜出生在异域，推让王位，坚决留任宿卫，顾念仰慕华夏风尚。身居中原的人，难道不思考廉洁谦让吗？这就是高祖的基业，太宗的大业，留给子孙的谋划，不是空话。赞语说，建中时期失去国家，妖分邪恶聚集，天命再次延续，群雄尽力。歌中府地归祖平凡赐予，所有为人臣者，忠诚是最好的品德。